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24号，星期三，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两国就芬太尼问题商定协议，他说芬太尼让美国人深受其害。
A lot of them right now are being made in China, and then they get illicitly shipped, typically to Mexico.
他说很多芬太尼前体在中国制造，被非法转运合成进入美国。习近平高调宣扬自我革命反腐，而评论认为习才是天下第一贪。
我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没有，全习近平的利益。你习近平把国库当私人的钱包，那都不是贪腐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腐。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状况，西方国家呼吁保护新疆维吾尔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1月23号在日内瓦开会，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在会上呼吁北京保护新疆维吾尔人并扩大香港的自由，但是北京声称这些呼吁都是基于谣言和谎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依据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它会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这也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2022年8月公布的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新疆拘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有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之后，联合国人权机构首次讨论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强力否认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报告中对北京的指控。外交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中国为了准备此次人权理事会会议，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代表团中的几十位官员近几个星期一直向非西方国家代表团寄送备忘录，游说这些国家出面赞扬中国的人权状况。以色列星期二报告说，以军在加沙地带阵亡24名士兵，这是以色列军方发动清剿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事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日子之一。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海军少将向记者表示，其中21人星期一在准备用炸药炸毁2栋建筑物时，一名武装分子向附近的一辆坦克发射一枚火箭，引爆了2栋建筑内的炸药，导致2栋建筑倒塌，将以军士兵埋在废墟中。另外3名以军士兵是在另一场袭击中阵亡的。在俄乌战争即将持续2年之际，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基斯利奇亚1月22号敦促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撤军。基斯利奇亚说，在乌克兰试图捍卫本国平民之际，俄罗斯却在使用从他国采购的武器杀戮乌克兰人民。我们谴责伊朗、白俄罗斯和朝鲜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提供持续的军事支持。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停止侵略战争，并从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境范围内的领土上立即撤军。基斯利奇亚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就乌克兰局势召开会议之前发表上述谈话的。受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的鼓舞，中国股市星期二全面止跌反弹，香港恒生指数大涨392.80点，涨幅2.63%，沪指小幅回升14.64点，暂时止住了猛烈的跌势。不过专家指出，从中国救市记录看，这样的救市措施很难产生持续效应。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纳德在布鲁金斯学会就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讲话时，就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对美国经济有何影响发表看法。布雷纳德说
So on China, You know, the U.S. economy really has been diversify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关于中国，你知道，美国经济的确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进行多元化。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数据中看到这一点。所以，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我认为中国较为暗淡无光的复苏并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特别强烈的影响。美国与英国军队1月22号晚间轰炸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巴提地点，这是两个盟国第二度对胡塞武装导弹发射能力所发动的协调报复性打击。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与荷兰对这项任务也做出贡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开启非洲四国之行，将着重于美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双向贸易。布林肯星期一在非洲四国之行的首站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与该国总理乌里塞斯·利席尔瓦会晤的时候说
：“Is that your true source of wealth of richness, is in the peace？”
布林肯说：“你们真正的财富和富裕的来源在于佛得角的和平、安全、稳定、民主。我们希望利用这些优势造福佛得角人，也造福美国人，事实上造福全世界。”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高喊自我革命反腐，他却被指为天下第一贪。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在中纪委全体委员会上高谈中共的自我革命反腐，受到官媒热捧。但是会议公报避谈产生和保护腐败的制度问题，被一些时评人讥讽为守着粪堆打苍蝇。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叶冰的报道说，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做了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自我革命。公报通篇4000余字，没有性贿赂、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跑官、买官、卖官、包养情妇等关键词，有关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内容完全不见踪影。习近平上任之初，联手当时的党内盟友，掌握已被称为中共家法的党纪，处置官员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大张旗鼓搞反腐肃贪打老虎运动，先后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党内军内巨贪，一度获得社会广泛好评。2018年底，中共当局宣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然而几年下来，人们看到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官场腐败并未消除，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蔓延。2021年年初，在习近平布局两任届满后继续连任的过程中，中纪委文件又称，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时代打老虎早已沦为选择性反腐，成了这位独裁者手上用来清除和打击党内异己、巩固个人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一个御用工具。在美国的自媒体视频节目《王健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健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次反腐败核心是吓唬党员干部吧，现在不是老百姓骂的问题啊，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骂的问题啊。这次习近平搞这么大动静，而且喊出这种狠话，自我革命啊，你原来喊得很高调，那再高调也不行了，那你这换口号呗，自我革命，你把那个继续革命论拿来用一下，喊一下，调门再拉高一点。他拉高调门就是很简单，我认为就是弹压党内的不满情绪。现在你去国内你去看一下，你哪张饭桌，当然你前提不得有外人，哪张饭桌不在骂娘。
揭露中国高官贪腐和权钱交易内幕的书籍《红色赌盘》作者沈栋 去年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指出，习近平改了宪法，做14亿人的皇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 X 平台发帖写道，沈栋说得好，习近平是全人类最大的贪腐，习近平是现实版的窃钩者猪，窃国者猴，国库就是党库，国库就成了党魁的家当和私人钱包。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健认为，中共官场腐败非常严重，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不先解决滋长贪腐的制度问题，还讲什么反腐肃贪，无异于守着粪堆打苍蝇。而沈栋关于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的评价再准确不过。王健说，
不是他花多少钱，就他这个吃啊用啊，这个招待金针矮嘴茅台128万，那都是小钱，他真正的钱是什么钱？他是把国库当自己的钱包嘛，他做的那些事情全部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嘛，是为了他个人利益嘛。比如说那个中央论坛一个国家5亿啊，就是把国库当他的钱包嘛。你说中国人那么穷，穷成这样，大傻逼，到处大傻逼，不就是为了你这些人给你捧场吗？你说这里面有多少国家利益？我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没有，全他习近平的利益。你习近平把国库当私人的钱包，那都不是贪腐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腐，讲的不就是在讲这件事？我觉得沈栋讲的非常准确，没有比这个描述更准确的了。
以上我们了解了习近平高喊自我革命反腐，而他本人被指是天下第一贪。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报道，美中领导人就打击非法芬太尼贩运达成协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9号在美国市长大会座谈活动上表示，美国民众深受非法芬太尼之害，成为18至49岁人群的头号杀手。他说，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打击非法芬太尼贩运达成协议，是近期美中关系的重要进展。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好的，永明。
The ingredients that go into making fentanyl, the so-called chemical precursors, a lot of them right now are being made in China, and then they get illicitly shipped.
布林肯说，用于制造芬太尼的成分，也就是所谓的化学前体，其中很多现在是在中国制造的，然后他们被非法运输，通常运往墨西哥，合成为芬太尼，最终运往美国。拜登总统下定决心对此采取行动。
Now, we can go after Chinese companies, and we can go after individuals who've been engaged in this illicit.
布林肯说，我们可以追查中国公司，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可以追查从事这方面非法运输工作的个人，但真正获得理想结果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合作。因此，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与习近平会晤之前，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中方就此事进行接触。我们向中国表明，中国有这样的责任，即使他不关心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getting deeply concerned about synthetic opioids, and if China was seen as part of the problem.
布林肯国务卿在美国市长大会座谈会上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合成阿片类药物深感担忧。如果中国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那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被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那可能是一件正面的事。无论如何，切入正题，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达成的协议，使得中国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So, they issu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making clear to their companies that they can't be in the business of taking these ingredients and shipping them off.
布林肯说，他们发布了规则和条例，向他们的公司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从事将这些原料运往墨西哥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业务。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打击了这样的企业，并取缔了数十家公司。最后，他们同意与我们建立一个工作组，以便我们每天都能跟踪这一情况。这意味着，由于这种外交努力，由于拜登总统在这方面向中国施压，以及现在合作的结果， 我们正在取得成果。
And those results, I'm convinced, are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all of our cities,、mm-hmm. All of our states.
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相信这些成果会进入我们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州，希望进入墨西哥的这些化学品会更少，从而进入美国的芬太尼也会减少。
以上报道了芬太尼对美国民众的危害，以及美中两国就此达成的协议。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中国微信账号突然大量被封，习近平当局为何加紧打压言论自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微信突然出现大量账号被封，习近平当局为何在此时加紧打压言论自由？中共的舆论管控是否将在2024年迎来最严厉时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美国资深媒体人、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来讨论这个话题。
1月19号，微信上突然出现这种大量账号被封，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加强收紧舆论的管控呢？请教魏碧周先生。
我感觉上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就是现在整个经济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从住房也好，从这个房贷也好，从小孩也好，从食品安全也好，从各种这种体制内被这个城管打的也好，各种情况，这个情况让老百姓不断的在发声，不断的把要补出来，要告诉大家。我猜这个东西是跟现在当，特别是现在要打这个打压所有对于这个经济政策跟经济环境，所造这些冤屈啊，现在要打压这种言论，不管在文字上也好，或在视频上，现在要打压，就你不准的妄议这个中央，也不准妄议国政，这个地方就缩小到经济情况来，所以未来哈，未2024年这个情况只会更坏，就是说整个经济情况不会好，只会更坏，那么可能它封的情况会来越来越多。
为什么中共现在要让这些视频账号的使用者闭嘴呢？是不是像刚刚魏先生讲的，有可能跟经济民生引发的民愤有关？请教周先生。
那这个判断当然是准确的，就是现在习近平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啊，所以他处于内心的恐惧啊，不得就是用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哈。那微信上当然就是它的这个能见度是非常低的，我们只能从外边来猜。那第一呢，就是微信上很多的这种有信息的东西哈，往往只是在一个小群体里边，没有大的影响。第二，在这么多年封杀之后哈，那任何政治的言论有关的等等早就绝迹了。那现在剩下来的肯定都是一些过去只唱战歌或者现在就是说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账号，所以这次封杀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股灾哈、失业率高企不下等等，这种任何谈到生活的问题，不可避免的就会谈到这些。那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生活中间人们面临股灾啊，面临这个房价下降啊，面临失业率等等。那哪怕你很简单的对周围的情况的描述，都可能被看成是对中共的不满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感到这种危机哈，那来封杀这些账号也是很就是从这个角度，他大概就是这种最后的疯狂吧。
最后的疯狂。好的，感谢周峰锁先生。我们现在现场的网友有很多发表他们的看法。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国内的舆论管控太死板了，只能翻墙来外网说政治话题了。Jack Liu 这位网友说，现在的官场一个人说了算，剩下的全是家奴，上有喜好，下必甚焉，舆论管控只会越来越严重，向主子表忠心。 Johnny 这位网友说，现在真的很担心习近平会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他问怎么办啊。于次郎他说，害怕看清中国现有的问题，只是凸显了中共的无能而已。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美国资深媒体人、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的访谈节选，以及一些听众发表的看法。嘉宾和听众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报道是关于已故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政治遗产——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在台北病逝的台湾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给台湾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在台湾民主化历程中，施明德是重要领袖人物之一，被外界誉为台湾曼德拉。以下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采访报道。
施明德去世的1月15号这一天正是他83岁的生日。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报道，施明德童年时曾目睹父亲在二八事件中被捕。22岁那年，因为在军中卷入台湾独立联盟案，首次被判无期徒刑。1977年在台湾前总统蒋介石过世后的全国减刑中，施明德重获自由，随即又投入对抗国民党威权的党外运动。1979年他因为在震惊全台的美丽岛事件中担任总指挥，再次被捕，并一度被判死刑，后因国际社会压力才改判无期徒刑。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童振源年轻时曾短暂做过施明德的助理，他也在脸书上发文追悼，称一代民主斗士就此陨落。文中细数施明德曾在狱中绝食4年又7个月，被强迫插管灌食3040次，49岁恢复自由时，有一半的人生岁月在苦牢里度过。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认为，施明德在台湾解严前反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有相当大的贡献，在民主改革方向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且是最早主张台湾地位的台独论者之一。在台湾主权相关议题上，施明德曾于1980年美丽岛事件的军事法庭上表示，台湾应该独立，而且已经独立30年，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据台湾自由时报2024年1月赖清德宣誓就职民进党主席时也引用此一论述，当时施明德撰文回应，很高兴42年前站在军事法庭上说的这句话，如今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已成为台湾主流。另一方面，施明德曾提出金马撤军论，在金门马祖设立和平特区引起朝野的争议。政大教授薛化元以现阶段两岸关系来分析，表示可正面思考施明德金马应走向非军事化的主张。薛化元对美国之音说，
在台两岸对峙的状况之下，金门马祖的位置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我们回去看1950年代国际上如何思考金马的非军事区的这样的意见，那跟他的主张我个人认为是有前后呼应之处了。如果不是直接做第一线的武力对抗的时候，那我们如何看待整体台湾的军事部署？施明德先生提出的意见是有参考价值的。
对于这位一生选择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的前辈，陈水扁也于15号发文悼念一代枭雄施明德前主席，悼念施明德，称其是民主先知，带领民进党强而有力冲撞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并写道，先知都是寂寞的，一代枭雄施明德永远的民进党主席，安息吧。
好，我们了解了施明德这位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的重要领袖人物。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专栏节目石板民夫说三道四，谈台湾立法院院长之争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影响。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月13号台湾大选，民进党和国民党均未在台湾立法院赢得半数，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其选择将对未来台湾政局、外交、国防及国家安全带来什么影响呢？石柏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主讲人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个话题。
第一呢，就是国会外交。台湾呢，在国际社会上呢，它能有邦交的国家并不多。但是这几年呢，蔡英文、立法院院长尤锡坤呢，他们主导的国会外交呢，把台湾呢的外交搞得风生水起。比如说有捷克的议长访问台湾，在立法院上演讲；有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来台湾，也在这个立法院演讲。等等呢，就是说议会是各国的民意代表，并不代表政府，所以跟议会交往，这几年的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得到了很高的提升。韩国瑜是比较亲中的，他当选之后呢，有可能这些外国的朋友呢来台湾呢，他就不邀请了，这国会外交呢就可能中断。然后呢，韩国瑜呢可能重视中国，特别是民进党在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地方选举大败，现在台湾的22县市里边，国民党的党籍的县市长大概有15、6个。韩国瑜如果带着他们一起去了这个北京，这个呢，会给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民进党是很担心的，蔡英文这几年的国会外交会被中断。然后第二个变化呢，是购买武器。其实呢，台湾这几年，不管是美国的川普政权，还是后来的拜登政权呢，跟台湾走得很近，就是卖给台湾很多武器。这几年呢，川普、拜登他们要卖给台湾武器，哎，台湾就买。这样的话，台湾这几年的国防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如果变成国民党主导的话呢，这国民党就是以后武器就可能不买了，因为国民党害怕刺激中国。2000年的陈水扁内阁政权的时候呢，台湾呢就是一个少数执政党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在国会，国民党和亲民党掌握多数，所以说当时呢，美国的小布希政权要卖给台湾的潜水艇，当时呢在国会就是69次被挡掉，所以最后预算没有通过，台湾就没办法买，所以才不得不潜舰国造。所以说呢，以后如果说国民党主持这个立法院的话，那么韩国瑜的很可能呢就拒绝从美国买武器。第三个呢，就是说关于中国的媒体对台湾的渗透的问题。其实呢，台湾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有个反渗透法等等，但是在抖音、在这个 YouTube、在很多的这个电子网络上呢，其实法规还没有健全。这个民进党的政权呢，去年要推一个叫中介法，是要纳入管理的，但是当时呢，因为在野党的强烈反弹，这个呢最后没有推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当时这个民进党是掌握这个国会的多数的，这个中介法没有推，让交给赖清德其实就很难推了，因为只有51个议席嘛。所以说呢，我觉得赖清德政府呢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早日想一个办法。今后呢，面对着多数的国会，我想呢，赖清德政权呢一定是每一步都会十分艰难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石柏明夫说三道四专栏节目的片段。观看精彩视频或收听其他音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